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认识至圣者。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首先我们开门见山，我要承认这个主题认识至圣者太博大精深了，我一定讲不好。正如我们刚唱那首歌说的，天上诸天当为尺章，地下万金当为笔杆，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苦干，竭尽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会干，案卷虽长如天连天，仍难表达透畅。它太伟大了，我们拙口笨舌难以名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尽力的传扬它。正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说的，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美国的牧师陶树叫 A.W. Tozer 写了一本好书，叫做认识至圣者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我出信的时候读了，直到如今有40年了，记忆犹新。基本上它的主旨就是我们对至圣者的认识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价值。你不认识他就注定沉沦灭亡，但是就算你认识他，你认识的太肤浅了，你的生命就会肤浅，而你认识的深刻，你的生命就有深度。认识至圣者是一个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追求，也是他一生一世的追求，更是他永无止境的追求。正如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说的，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好，注意啊，当你追求认识神的时候，他应许了两件事。第一，他的出现确如晨光。请问早晨的太阳光会不会出现？一定会的，这是确定的。第二，他也应许了，当你寻求神的时候，他必定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再请问，农夫所期盼的雨水会不会降下来？会的，迟早一定会的。但什么时候降下来呢？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主权在于神。照样凡寻求神的人必定寻见他，他的出现确如晨光。但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然而他应许了，迟早他必定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当他临到的时候，你的心田就得到滋润了。所以何西阿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注意这个竭力，要竭力追求认识他。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极其缺乏的。我们今天往往基督徒浅尝了主恩的滋味，就自满自足了。反正一次得救了嘛，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你就懒懒散散，松松垮垮，坐着花轿上天堂，成了一群肤浅的基督徒，甚至自欺的基督徒。这就是今天教会可怜的光景啊，肤浅。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需要，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认识至圣者。R.C. Sproul 史普罗牧师在2017年过世，他年轻的时候传讲了一系列神的圣洁的信息。他年老的时候呢，有人邀请他传讲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经文第六章。他说，45年前我开始服侍，一直到如今，我最关心的都是同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 世人不认识神，因为教会也不认识神。如果教会对至圣者的认识稍微开一点点窍，那么一切都会大大的改观了。引用到此。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对至圣者的认识太肤浅，太皮毛了。但以理书第11章32节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不认识神的人就会站立不住，你会随风摇摆，你会随波逐流，你会妥协真道，你会人云亦云，你会迷失方向，甚至你会离经叛道。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唯独认识神的人会站立的稳，成为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好，我们来查考今天的主题，认识至圣者。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章，这段经文1到13节可以分成4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圣洁崇高的主神，1到4节，圣洁崇高的主神，1到4节。第二个段落是第5节，污秽卑贱的罪人，污秽卑贱的罪人，第5节。第三个段落是得赦顺命的仆人，6到8节，得赦就得到赦免而且顺服的仆人，6到8节。最后第四个段落是9到13节，令人反感的福音，令人反感的福音，9到13节。我们分别来看看这4点。第一，圣洁崇高的主神，1到4节。我们再读一遍，1到4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6个翅膀，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注意啊，注意，第1节，以赛亚看见了主，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英文啊，主就是 Lord，Lord 就是主宰，主宰。原文是 Adonai， 这是希伯来文神的头衔。圣经里头只能够用在神的身上，不能够用在人的身上。Adonai Lord， 主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是大主宰，他掌管万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注意，以赛亚看见主的时间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崩就是死啊，驾崩。这是公元前大概740年，公元前740年。乌西亚是犹大国一个数一数二的难得的好王，是个贤君。他16岁，很年轻就登基了。他做王52年，记得做王52年。大卫做王40年。所罗门做王也不过是40年，而乌西亚做了52年的王，他挺长寿的。而且乌西亚在位的时候，犹大国是经济繁荣，军事强盛，国泰民安，无往不利。因为乌西亚起初寻求神，神就赐福与他，使他凡事亨通。然而人就是贱骨头，一旦乌西亚王成功喽，发达喽，他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我们看看代下26章16节， 他就是乌西亚，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结果八十个勇敢的祭司挺身而出，面对他责备他，乌西亚，你越界了，王啊，您犯规了，烧香不是您君王的事儿，而是我们祭司的事儿。神让您在政治界做王，但是没有让您在宗教界插手啊，政治和宗教是分离的。王啊，您为什么要篡权呢？您为什么要越位？为什么要违背耶和华神的命呢？乌西亚王听见就恼羞成怒，大胆，他心里头想，你们竟敢抵挡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朕不知道天高地厚。其实是乌西亚王不知道天高地厚，他竟敢违背天上的大君王，竟敢违背那万王之王，所以当场他的额上就长出了大马蜂。从此乌西亚被隔离，一直到死都不允许进入神的圣殿。好，如今到了六章一节，乌西亚王崩了，驾崩了，犹大国举国哀痛。究竟他做了52年的王啊，究竟他给国家带来了长期的稳定跟长期的繁荣啊，他一离开，犹大人就群羊无首了，就人心惶惶了，就没有安全感了。正当这个时刻，神给了以赛亚一个异象。我们再看回第一节，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时刻以赛亚看见神了。好，弟兄们，我们听一听，立刻啊，我们遇到一个难题，哎，谁能够看见神呢？谁能够见主的面呢？希伯来书12章14节，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注意到没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谁呀？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希伯来前书6章16节，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哦，这两段经文呢，后两段都提到神要显明出来。哦，当然我们新约的信徒知道，唯有基督道成肉身将那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但是旧约时代的人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士师记13章22节，参孙的爸爸马挪亚对他妻子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吓坏了，我们看见神要死了。这是常识啊，犹太人都知道，人不能够面对面看见神，因为神太圣洁了，我们人太污秽了，罪人不能看见神，看见他就要死掉。你记得神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向摩西显现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摩西就怎么样，3章6节，摩西立刻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他怕看见神就死了。哦，记得后来摩西祷告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哦，他胆子不小，他求神显出神的荣耀给他看。主怎么说啊？不能。为什么？33章20节，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哦，这样好了，神说，我把你藏在磐石的穴中，我用我的手遮掩你，只等到我的荣耀过去了，然后我把我的手收回，你就可以得见我的背，但却不得见我的面，只能看到我的背面，不能看到我的脸面。哦，弟兄姊妹啊，请问你见过太阳没有？有没有眼睛直视过太阳？日头的光辉可以把我们的眼睛弄瞎掉。你想，神所造的太阳，神造的日头，人的眼睛都不能够承受， 何况是创造日头的神，他的荣光谁能承担得起呢？所以神对他说，你不能够正面看见我的荣光，你受不了的。我只让你稍微瞥一眼我的背影，稍微瞥一眼我的余光。结果摩西看到神的背影，就从西乃山上下来，他的面皮就闪闪发光。34章30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所以摩西必须用帕子遮脸，免得把别人都吓跑了。哦，注意啊，注意，摩西没有看见神的面，哦，换言之，他没有看到神的丰满的荣耀的彰显，他不过是看见神的背影，他不过是接触了神的余光，他不过是跟神擦肩而过，霎时之间沾了个边儿，瞟他的背影一眼而已。结果他脸上就反映出神的荣光，而且好长的时间挥之不去，出门还得蒙上帕子，免得把别人给吓跑了。可见神的荣耀比日头光亮亿万倍，何等之光辉灿烂。难怪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太荣耀。那么请问到底以赛亚在神的圣殿里看见了什么呢？我再读一遍第6章的第1节，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哦，的确啊，以赛亚看见主，他看见主了，哦，但他没有描述主是什么样的，他只提到他的衣裳垂下，衣裳垂下。我认得一个弟兄啊，他是一个单身汉。有一天呢，他告诉我，他找到女朋友了。啊，我说，哎呀，太好了，他长什么样啊？你寄张照片给我看看。他说好，他就把一张照片，一双高跟鞋发过来，这是我女朋友穿的鞋。这是个比喻而已吧，你不会这样介绍一个人的。然而这里以赛亚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哦，用怎么样，衣裳垂下可以翻译作穗子或做衣襟啊。你记得那个血肉妇人12年患了血肉病，然后触摸耶稣的衣裳在原文是衣襟。还有法利赛人把衣裳的穗子做长了，穗子就是衣襟。古代的君王他们的袍子有很长很长的穗子，很长的衣襟，穗子越长呢，就表明他的权柄越大，你知道吗？现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53年加冕做王的时候，她身穿的袍子那个穗子有 18.5 英尺那么长，需要后面有人提住的。你记得在西乃山摩西颁布了10诫，然后把血洒在老百姓身上与他们立约。之后呢，摩西就带着大祭司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啊，还有户尔，还有以色列70个长老，他们上了山了。上了山之后呢，24章第10节出埃及记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好，注意啊，他们看见神没有？我再问一次，以色列的70个长老和摩西祭司们，他们看见神了没有？看见没有？没有看见他的面，其实他们看见什么？看见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们没有看见神的面，只是看见神的脚蹬，看见他脚下的石头。但圣经却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们看见神了。正如以赛亚一样，他说，我看见主。其实以赛亚看见什么？再看一遍6章1节，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哦，他衣裳的穗子，他的衣襟 遮满了整个圣殿，满了的原文是进行时，是不断的充满，不断的延伸，满了他衣裳的穗子，充满了整个圣殿，可见他的权柄是何其之大，他的宝座是何等崇高，他的国度永无止境，不断的延伸延伸延伸，满了圣殿。尽管乌西亚王死了，但是主却永远活着。乌西亚王他地上的宝座要倾倒，但是主天上的宝座永远稳固。地上的君王必须要替换，顶多五六十年，迟早要下台，但天上的大君王永远坐着为王，他不会改朝换代，他不需要你选立他，不需要你赞助他，不需要你投他一票，你不能推翻他，你不能打倒他，你不能倾覆他，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更有军事的实权。第五节说道，以赛亚说，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掌管天上地下所有的军队，地上的万国万邦都听他的调度。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六节，他必坚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呐、啊，他们必急速奔来，叫来就来。哦，不但是地上的万国的军队都听他指挥，而且天上的天兵天将天使也都听他的使唤，你记得吗？神曾经派遣一个天使，就一个、哦，一夜之间杀死十八万五千个亚述的大军，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宇宙的大君王，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主宰王权。箴言二十一章底下，王的心，地上所有君王的心都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他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他的权柄是何等的崇高，他的宝座在世上一切的宝座之上。我们继续看第二节，第六章的第二节，其上的宝座之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撒拉佛原文的意思是燃烧者，燃烧者 burning ones。 撒拉佛和基路伯很类似，都是护卫神宝座的天使长，是神的天使。 但注意啊，这些撒拉佛用三分之二的力量遮掩自己，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只用三分之一的力量服侍飞翔。为什么？你记得撒旦魔鬼，撒旦在堕落之前，撒旦是干什么的？跟撒拉佛一样，他是护卫神宝座的天使。圣经说他曾经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遮掩神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啊，记载了撒旦魔鬼堕落的历史。撒旦是怎么堕落的呢？其实啊，这段经文以西结二十八章啊，是以西结为推罗王做的哀歌。推罗是一座海港城，像上海啊、香港啊、纽约一样啊，但因为交通方便、得天独厚，所以就经济发达了，就赚了大钱了。因此推罗王呢，有了钱就财大气粗、心高气傲、不可一世了，正如乌西亚王一样，也和魔鬼撒旦一样高傲自大了，结果就被神降卑下去了。我们看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就是以西结，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哦，注意啊，多漂亮，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十三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可见这不是 推罗王，推罗王不可能在伊甸园，这讲的是魔鬼撒旦，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等等等等，哇，各样的珍珠、玛瑙、珠光、宝器，哇，多漂亮，又有，注意啊，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精美的骨笛啊，注意啊，他是个大音乐家，他有精美的骨笛，他天生是个金嗓子，他多才多艺，他能歌善舞啊，这些都是在什么时候啊？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神给他极大的天赋，极大的恩赐。注意十四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什么基路伯，看到没有？他是那护卫神宝座的荣耀的天使长，他是那基路伯。神说，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数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哦，注意注意，神所造的都是完美的，神所造的都是毫无瑕疵的，神没有造魔鬼，他造的是圣洁的天使，他造的是基路伯，他造的都是好的。但是注意注意，十五节后半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为什么？十六节，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又一次，注意到没有？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换言之，他的聪明变成了狡猾，他的智慧变成了诡诈，他败坏了智慧。所以神说，我已将你摔倒在地，把你打下去了。你看没有？那个本来荣耀、美丽、智慧、得天独厚的基路伯，哇，天使长、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因的骄傲、因的自大、因的自以为聪明，就被神废弃，被神摔倒在地上啦。这就是撒旦堕落的原因，骄者必败，这也是推罗王败落的原因，凡高傲的必降为卑，这也是乌西亚王失败的原因，他因的狂傲而跌倒。所以我们再看回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第二节，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注意啊，撒拉佛跟基路伯一样，都是护卫神宝座的天使，或者用通俗的话说，他们是神最贴身的保镖。所以我相信啊，他们是受造界当中最美丽、最荣耀、最智慧、最有能力的受造之物。但是不同的是，注意，撒拉佛有六个翅膀，对不对？六个翅膀，而圣殿里头，记得用金子锤出来的基路伯有几个翅膀？基路伯只有一对，就是两个翅膀。还有先知以西结，以西结在异象里头看见的基路伯有几个翅膀？只有四个翅膀，四个。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约翰所看到神宝座前的四活物有六个翅膀，也许四活物就是撒拉佛，也许。而这里第六章，以赛亚书在异象中所看见的撒拉佛有几个？有六个翅膀，比基路伯更有力量，更有能力。而这些更有能力的撒拉佛有六个翅膀，但是却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用三分之二的力量遮掩自己，只用三分之一的力量服侍飞翔。我再问一次，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撒拉佛太荣耀了，太美丽了，太吸引人了，他怕， 想夺主的镜头，他怕窃取神的荣耀，所以他就竭力的遮掩自己。你记得那个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起初是基路伯，后来是怎么变成撒旦的？就因为他太漂亮、太荣耀了、太聪明了、太智慧了，歌喉太美妙了，所以他自高自大，他不遮掩自己，他反而彰显自己、炫耀自己。你们看，你们看，我多美丽，我多聪明，我多厉害，我多了不起，你们听我的歌喉多动听，我的口才多流利，我的智慧多充足。他标榜自己，我的学术多高，他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炫耀自己，他抢镜头，结果他就被神摔倒在地上，成了魔鬼撒旦了。所以如今比他更尊荣、更有力量、有六个翅膀的撒拉伯取代了他的地位，成了那遮掩约柜的天使长。撒拉伯不敢重蹈魔鬼的覆辙了，他不敢再抢上帝的荣耀了，他们就竭力的遮掩自己、隐藏自己。你记得乌西亚王是怎么跌倒的？因为他德高望重，他太能干了，太卓越了，太厉害了，所以他心高气傲，他就超越了权柄，闯进圣殿，结果像魔鬼一样就被神打下去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所以如今撒拉佛谦卑的遮掩自己，他竭力的隐藏自己，并且继续看第三节，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愿荣耀、颂赞、敬拜、赞美都给归给他，归给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唯一的主宰，唯有他是主，他是神，唯独他配受敬拜和赞美。这就是圣洁的天使和堕落的天使之间的根本的不同。这也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和不信主的人骨子里的不同。不信主的人跟着魔鬼撒旦他们的父，想要高举自己，想要荣耀自己，想要彰显自己，他们一辈子努力拼搏奋斗，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名列前茅，想要光宗耀祖，想要名扬四海，想要千古留名，想要彰显自我。而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愿意效法主座前的撒拉佛，我们要谦卑的敬拜神，我们要默默的侍奉神，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颂赞、感恩、爱戴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圣哉，圣哉，圣哉，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圣哉，圣哉，圣哉，这是希伯来文中最强烈的表达方式，三次。圣哉，圣哉，圣哉。希伯来文的形容词不多，所以当希伯来人要强调一件事的时候，就用重复的方法，反复重复。例如在创世纪第14章，问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四王跟王当时的王交战的时候，山谷里头许多的坑，在14章第10节中文翻译作17坑，原文呢是坑这个字重复两次，坑坑不是一次，而是坑坑，意思就是坑坑洼洼的坑。在王下也提到所罗门的金子是不止一次，两次，金金重复两次，金金表示是纯金，是九九金，是纯粹金，金金两次。以赛亚书第26章第3节说到，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猜猜哪一个字重复两次啊？平安，对不对？原文是平安，平安 ，shalom shalom， 平安平安，中文翻译作十分平安。 主耶稣也说过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在原文是什么？阿们，阿们，重复两次。我通常啊，你说完了一个句子，别人会阿们表示认同，但主耶稣说话呢，开门见山就说阿们，阿们，我告诉你，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他不需要人来认同。他两次重复，实实在在告诉你，阿们，阿们，加强语气。但这里啊，六章三节，撒拉佛彼此呼喊，神是圣洁的，圣哉一次不够，圣哉圣哉两次还不够，他乃是说圣哉圣哉圣哉，这是犹太人最超级的表达方式，神是圣洁的。哦，圣经啊，从来没有说神是慈爱慈爱慈爱，哦，的确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就那么一次，也没有说神是怜悯怜悯怜悯，也没有说神是公义公义公义，也没有说神是愤怒愤怒愤怒，而是圣哉圣哉圣哉三次。为什么？因为圣洁是神所有的属性的总和，不能说更重要，所有的属性都重要，是总和。圣洁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两个。第一，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分别开来，分别为圣，分别与众不同，分别。第二，圣洁的意思是纯正，道德纯正，道德的纯洁，纯全无疵，毫无瑕疵，圣洁，道德纯正。我们可以用三个圈圈，一二三，来表达圣洁的三重定义，三重定义。哦，最里面最核心的最里面的第一重，神是圣洁的意思是他是另类。哦，注意另类这个词啊，这个词很重要，另类，他是圣洁，他是另类，他脱俗，他超凡，唯有他是创造主，他超越一切受造之物以上，他不仅是出类拔萃，更是另类，另类。姚明比邓小平要高两三个头，你可以说姚明出类拔萃，但是你不能说姚明是另类，因为他还是人类。而上帝的圣洁，他道德的纯正，他道德的纯洁跟我们的不一样，是有分别的，分别开来的。因为他是创造主，他绝对的圣洁，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他是另类。神的爱是圣洁的爱，跟我们的不一样，神的怜悯是圣洁的怜悯，神的公义是圣洁的公义，神的良善是圣洁的良善。哇，他的圣洁是绝对的，是另类的，是与众不同的，他跟他的受造之物是分别开来的，是分别为圣的。这是第一个圣洁的定义，另类，另类。好，再看第二个圈子，圣洁的第二重定义就是凡是属神的，属神就是跟神有关的也是圣洁，跟神有关的事物人都是圣洁的。例如敬拜他的日子叫做圣日，他末世的书叫做圣经，他住的地方叫做圣殿，他设立的晚餐叫做圣餐，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叫做圣徒，凡是跟神有关的都是圣洁的。这是第二个定义，属神的都是圣的。哦，从这个角度呢，没有犯罪的天使也是圣天使，连使徒跟先知，圣经也称他为是圣使徒圣先知。但是天使的圣洁、使徒的圣洁、先知的圣洁、人的圣洁都不能跟神的圣洁等量齐观，没法比较的。我们都是 不论是天使还是人类，都是受造的凡夫俗子。唯有神是创造的主，他是另类，他是独一无二的，他超越一切之上的。所以有人用水啊、固体、液体、气体，或者太阳啊、光辉啊，来比喻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不很恰当的。虽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实是混淆了实质。因为唯独神创造万有，他在万神之上，他是无可比拟的，他是超越的，他是另类的，他是独特的，他是圣洁的。
再看第三重定义，
第三个选择，更广义的定义，就是凡是与宗教有关的和宗教有关的事物都是圣洁的，这是这个词的用法。甚至麦加被称为回教的圣城，十字军东征被称之为圣战，宗教性的凡是跟宗教有关的都是圣洁的。 但这里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撒拉佛所歌颂的圣哉圣哉是第一层，不是第二层也不是第三，那是第一层核心的意思。唯有我们的神创造的主，他是超乎万神之上的，他是绝对圣洁的，他是另类的。好，注意啊，第三节，撒拉佛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原文的时态啊，他们呼喊，呼喊的时态是继续的，表明是继续不断的时态。正如记得启示录四章八节，四活物在神的宝座面前，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今在昔在永在的神，看没有，他们昼夜不住的在赞美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永恒里头不断的歌颂神，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 要知道，正在这些天使不蠢不笨哦，他们是大有能力大有智慧的，他们反复这些话不是因为他们痴呆了，他们词穷了，不是因为他们没话说了，乃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旨意的核心，这是神旨意的焦点，圣哉圣哉圣哉。记得主祷文里头，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祈求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姊妹，你可知道神的名是圣洁的吗？记得十诫第一条怎么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神，领你们出埃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十诫第二条什么？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仿佛天上地下百物，你不可敬拜别神，唯独耶和华配受我们的敬拜。第三条是什么？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们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弟兄姊妹，当有人说古代的圣贤这些人，孔子、孟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凭良心也可能得救，这是对神的圣名的亵渎。岂不知除他，除了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基督的名是神圣的。
基督耶稣是独一的救主，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
注意，再注意第三节，撒拉佛天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注意，彼此，但不仅仅是在向神歌颂赞美，把荣耀归给神，更是彼此的激发，互相的勉励，他们
要把荣耀归给神。
正如诗篇第34篇第三节诗人说的，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我们一起来称颂耶和华吧，彼此劝勉激励，荣耀归给神。保罗也是如此，他说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九，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彼此。这样，天使
撒拉伯也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哦，对，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宇宙万物，银河星宿，日月山川大海，万物一切都在彰显神的荣耀。正如罗马书第一章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诗歌里头也唱，这是天赋世界，记得吗？树木花草苍天碧海都在述说天赋全能。哇，圣哉圣哉圣哉，他的荣耀充满全地。我们处处，你只要放眼一看，哇，处处可以看到神的永能，神的神性，神的智慧，神的伟大，神的大能，神的荣耀，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然而问题是，用嘴是人却有眼无珠，有眼无珠，他们盲目了，瞎眼了，他们看不见神的荣耀，这么大的荣耀竟然视而无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罪，罪啊，罪使人盲目，罪使人瞎眼，罪使人麻木不仁，罪使人看不见神荣耀的彰显。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昏暗了，罪使人的心地昏暗，你知道吗？亚当夏娃在犯罪堕落之前，他们在伊甸园里头，他们看见神的创造的天地万物，树木花草啊，他们听见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脚步声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犯罪之前，哇，他们跟天使一样的惊叹、感恩、赞美、踊跃、欢呼、哈利路亚。正如约伯记第38章节，神向约伯显现，告诉他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神的众子天使也都欢呼，看了，天使都在欢呼，哈利路亚，神真奇妙，神真伟大，何等伟大，圣哉圣哉圣哉，他荣光充满全地，看哪、啊、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深，这是天父世界，他爱普及万千，风吹之草将他表现，天父充满世间。这是正确的回应，这是健康的反应。但如今人堕落了，犯罪的人就变得麻木不仁了，他眼瞎了，他耳聋了，他灵里头痴呆了，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了，他的思念变为虚妄，他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然而如今以赛亚的灵魂突然苏醒了，神叫他醒过来，突然之间神让他看见，神让他听见，那眼睛亮了，耳朵通了，他恍然大悟，他明白过来了。用什么呀？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时刻。继续看第四节，因呼喊者就撒拉佛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哦、这个烟云注意听，是神的圣洁有形的彰显，神的圣洁的有形的彰显。这第四节描绘了圣洁的神和堕落的人天地接触的时候产生的反应，哇，水火不容，天崩地裂。启示录记载，当天上的神在烈怒当中审判地上的罪人的时候，哇，地动山摇，雷霆万钧。我们看看十一章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他在殿中显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十五章第八节，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 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圣洁的神不能够容忍罪恶的人，正如光与暗不能并存一样。这是第一点，以赛亚在神的圣殿中看见圣洁崇高的主神，圣洁崇高的主神。我们再看第二点，这个时候当他看见神的时候，他恍然觉悟到，他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第二点，污秽卑贱的罪人。他是一个污秽卑贱的罪人。第五节，那时以赛亚说，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你记得在以赛亚说第五章，我们上次讲到先知宣告了六个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你们有祸了，你们要灭亡了，神审判你们了。但如今到第六章，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有祸了。原文少，我被剪除了，就是我要下地狱了，沉沦灭亡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他突然觉悟到，他和所有他周围的百姓都是肮脏污秽可咒可诅该下地狱的一群人，都是罪人。那为什么？为什么请问突然之间他会有这么大的觉悟呢？是因为注意最后一句话，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他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关键，这是转折点。当以赛亚看见神的伟大的时候，他才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当他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他才认识到自己的肮脏污秽。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如蛆如虫，卑贱不堪。当他看到主在那个永恒的宝座上永远坚立的时候，他就突然意识到自己犹如昙花一现。当他看到主的衣裳垂下满了圣殿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他自己像沧海一粟。当他看到撒拉佛降卑的遮掩自己，遮掩竭力遮掩自己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狂妄自大，我竟然不知道天高地厚。当听见天使撒拉佛歌颂赞美大君王，圣哉圣哉圣哉，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也想加入天上的大合唱，但是他开口他唱不出来的时候，他才恍然意识到他是嘴唇不洁的人，他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正当他绝望的时刻，感谢主，神的恩典及时的临到他。我们再看第三点，第三点，得赦顺命的仆人，六到八节，得赦顺命的仆人。我们先读六到七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注意啊，有一位撒拉佛飞到以赛亚，很快的，不单眼，立刻飞到以赛亚跟前，他手里拿的不是一把利剑来剪除他，乃是一块红炭来洁净他。好，请问这一块红炭烧着的炭是从哪里来的？从哪来的？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注意啊，是从坛上。哦，你知道吗？祭坛是献祭的地方，祭坛是牺牲的地方， 祭坛是赎罪的地方，祭坛是神跟人和好的地方。在这个祭坛上，注意，神的羔羊已经献上了自己作为挽回祭，他流出了宝血，还清了罪债，他平息了愤怒，他成全了救赎。所以撒拉佛用火剪从坛上取了那红炭，沾了以赛亚的口，他的罪孽便除掉，他的罪恶就赦免了，洗得一干二净，比血更白了，真是奇异恩典。请注意啊，此时此刻注意注意，请问神的羔羊在哪里？我再问一次，此时神的羔羊在哪里？他正在哪？正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节告诉我，以赛因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他指的是谁？就是以赛亚第六章，他所看见那位大君王就是谁呀？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等会再查考这段经文。我再说一次，此时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正坐在哪？正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而他却没有坐在那个审判的宝座上定以赛亚的罪，他反而从他荣耀的宝座上下来，他道成了肉身，他成了神的羔羊。所以施洗约翰看见他就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看哪，他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弟兄姊妹，这真是福音，真是好消息。那审判的主甘心降卑自己，成为我们的救赎的主，他没有定我们的罪，反而担当了我们的罪，反而背负了我们的罪，反而除掉我们的罪，反而赦免了我们的罪。这真是福音啊！受主他受，祝福我享，苦悲他饮，爱宴我尝。那坐在高高宝座上的大君王竟然甘心替我们这些该死的该灭亡的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的祭坛上，好像我们得以出死入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的恩典。好，就在这一刻，当撒拉佛用火剪从坛上取了红炭，将炭沾他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就在这一刻，神的呼召临到以赛亚，他说，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注意，现在不是撒拉佛说话，是谁说话？是主。主怎么说？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头一次主亲自开口说话。那坐在宝座上的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我们这里的我们啊，反映的是神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正如记得创世纪第一章里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神恩典的邀请。我再说一次，这是神恩典的邀请。正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么大的慈悲赦免我们罪，所以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以赛亚既然蒙了神的怜悯，他本来有祸了，有灭亡了，如今得蒙神的赦免，蒙了神的怜悯，他就义不容辞的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表明他的顺服。我们刚唱那首歌 希内利，希伯来文啊，不是，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意思就是顺服，我顺服，我服，我服，我听命。记得
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试验亚伯拉罕说，叫他献上他独生子以撒。亚伯拉罕怎么回应啊？立刻回答：我在这里，基内利，我在这里，我顺服。还有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神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怎么说？我在这里，基内利，我在这里，顺服。还有神从荆棘丛中呼叫摩西，摩西马上回答：我在这里，基内利，表示顺服，顺服，我在这里。好，如今以赛亚正式的奉主差遣，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成了主的先知，去传讲主的话语了。好，注意啊，以赛亚蒙召传道的过程有先后次序啊。蒙召传道的过程，首先他必须先看见崇高圣洁的主神，要看见神，然后他才能看到自己是一个污秽卑贱的罪人，之后才能够得到主的怜悯，主的洁净，主的赦免，最后才听见主的呼召，他最后才顺服主的差派，成为主的出口，出去传主的福音。有个次序，你记得西门彼得蒙召传道的过程也是如此，对不对？西门彼得，路加福音第五章，神叫他下网打鱼，主耶稣说：你下网打鱼。他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啊，主啊，你不懂啊，我们是渔夫，我们是老手了，我们经验丰富。结果哎呀，你既然这么说，我就这么办吧。他就下网，结果听了主的话，一下网，哇，圈满了鱼啊，哇，船都要沉了。彼得是怎么回应的？哎呀，太棒了，主啊，以后你帮我们算一算下网的时间，以后我们就可以发家致富喽，是不是？不不不，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西门彼得看见，请问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主的崇高，主的圣洁，主的权柄，主的能力，主的荣耀。同时他更看见他自己的肮脏，自己的污秽，自以为聪明，自己的罪孽深重，他无地自容啊，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嘴唇不洁。然后主对他怎么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这个次序，蒙召传道的次序，先后次序很重要。不论是彼得还是以赛亚，首先他必须看见什么？看见圣洁崇高的主神，要看见主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崇高。如果他没有看见主的圣洁崇高，是看不到自己的卑鄙肮脏污秽，不但如此，他也看不到他周围的百姓跟他一样的罪孽深重，嘴唇不洁。所以你记得吗？当他见到主，以赛亚看到主高高坐在宝座上的时候，立刻谦卑承认：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住在哪儿？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都是罪人。之后他才得到主的赦免，得到主的怜悯。好，一旦他得了洁净，炭火沾了他的口，得到赦免，主就立刻呼召他，差派他去传道，去得人如同得鱼。好，注意注意，传给谁听呢？传道传给谁听？传给一群跟他一样嘴唇不洁、肮脏污秽卑贱的罪人听。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威严，何等的崇高，他坐在那高高的宝座之上，然而他却满有怜悯，满有慈悲，满有恩典，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因为以赛亚说，因为我看见了主，虽然他坐在那高高的宝座上，但是他没有审判我，他没有定我的罪，他反而怜悯了我，他赦免了我，他洁净了我。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这位圣洁、崇高、威严、公义的神，怎么能够怜悯罪人、赦免罪人呢？圣洁的神应该讨罪，公义的神应该定罪，他怎么能够赦罪，怎么能够洗罪呢？因为他派他的天使撒拉佛从坛上拿了一块红炭，注意，拿了一块红炭，
沾了我的罪，他除尽了我的罪。请问请问，那祭坛上的红炭是从哪来的？我再问一次，那个红炭，祭坛坛上的红炭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焚烧的祭物来的，烧了祭物就变成红炭。再请问，那个焚烧了的祭物是什么？那焚烧了的祭物，献上的祭物是什么？是神的羔羊。哦，请问这只羊羔是从哪来的？哇，注意听注意听，这是最大的奥秘。原来那坐在高高宝座上那位圣洁的神，他道成了肉身，他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这些卑鄙肮脏污秽的罪人，为我这个有祸的人，为我这个本当灭亡的人，为我这个永远要下地狱的罪魁，他为我离开了宝座，他为我离开了天堂那高高的宝座，他为我离弃了自己的荣耀，舍弃他的生命，他为我献上自己，他死在祭坛上，他为我流血，为我受刑罚，为我受煎熬，为我被烧尽，为我受审判，他平息了父神的愤怒，所以才有这红炭。这红炭可以除尽我的罪孽，赦免我的罪恶。这就是福音啊，这真是好消息啊。神圣洁的羔羊离开高高的宝座，舍弃天上的荣耀，他甘心降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唯有他的血可以洗净我的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的血不但可以洗净我的罪，也可以洗净你的罪。他的红炭不仅可以洁净我的肮脏的嘴唇，也可以洁净你的肮脏的嘴唇。只要你信，此时此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诚意，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他那个火炭如今还是烧着的，一旦触摸我们的嘴唇，马上得洁净，洗得一干二净，比血更白。哦，注意。以赛亚传道的心态，他传道给别人听的心态不是居高临下的，他没有自以为意，他没有说啊，我是义人，我高人一等，我素质比你们高，我是圣洁的，你们都是罪人，你们该死，你们有祸了，你们要灭亡，你们要悔改。不不不，他乃是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但感谢主的恩典，他没有按着我的过犯待我，没有按着我的罪孽报应我，他没有击打我，没有毁灭我，没有审判我，他反而宽容我，他洗净我，他赦免了我的罪。既然如此，既然主怜悯了我，他可怜了我，他也可以可怜你们，怜悯你们，赦免你们。所以哎，悔改吧，何必灭亡呢？这真是福音。你知道美国911之后，世贸大楼被恐怖分子摧毁了，死了3000个人，将近3000人。有几个美国传道人起来大声疾呼，美国人有祸了，你们罪大恶极，你们要悔改，神要审判你们了。结果引起众人的公愤，后来他们不得不公开收回，公开道歉。今天冠状病毒流行全球，也有人起来说世上的人有祸了，美国人有祸了，印度人有祸了，巴西人有祸了，你们的罪孽滔天，所以感谢主，老天有眼，要报应你们啦。不不不不不，我们应该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们都有，不仅是一个人，我们都有祸了，你们若不悔改，包括我，你们包括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而感谢主，神爱世人， 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是审判世人，乃是要世人因基督得救的。感谢主，这位圣洁崇高的上主，哇，这位圣洁的神竟然垂怜我们这些污秽卑贱的罪人，怜悯我们，他乐意赦免我们，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然而注意听，人的罪使人盲目，人的罪使人耳聋，人的罪孽使他看不见主的荣耀，看不见主的怜悯，看不见主的恩典，听不见主的福音。你再看最后一点，令人反感的福音，九到十三节，令人反感的福音。记得我们已经看了第一点，圣洁崇高的主神，一到四节。第二点，污秽卑贱的罪人，第五节。第三，得赦顺命的仆人，六到八节。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点，最后一点，令人反感的福音。我们来读九到十三节，他说，你去，以赛亚，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里啊，注意，主事先告诉先知以赛亚，事先告诉他听到人的回应，即听到者的回应，不是热烈的响应，乃是不痛不痒，不是欢喜领受，乃是没有反应。他们非但不回应你，他们反而会抵挡你，会反对你，会弃绝你，会反感你。不仅是以赛亚一个人啊，凡是忠心的先知，凡是神的仆人，都遭到同样的待遇，世人会反感福音的。神对先知耶利米说，耶利米书第一章十八节，看到，我今日使你成为坚臣，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众人会反对你，反对神的仆人，传讲神的话语的忠心的先知。神又对先知以西结说，第三章第七到九节，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都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状，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不仅是旧约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不仅是旧约先知遭遇到冰冷的待遇，而且主耶稣也是如此，还有新约的使徒、神的传道人、新约的神的仆人也遭到人的弃绝、人的反对、人的排挤、人的反感。不但如此，使徒保罗预言了，以后在他之后世世代代的传道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传道人，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相反的，主忠心的仆人，忠心传讲神的福音，传讲神的话语，必须要激流勇进，要逆流而上，要坚忍到底。换言之，尽管世人听不进福音，尽管世人都反感神道，我们仍然要继续不断的不屈不挠继续传道。正如使徒保罗说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有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提摩太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继续传。神知道以赛亚传道生涯的艰难，很多反对，他也知道听到群众的抵挡，他们要反感福音，所以神对以赛亚说，注意听，神事先告诉他，我要借着你所传的道来审判他们，
审判这些听到的，怎么审判？第十节他说，我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想过来便得医治。换言之，神说，我要使他们的心地刚硬，以致最后灭亡沉沦。你说，哎，神怎么会叫人的心刚硬呢？正如法老王一样，记得法老，因为法老他自己的心刚硬，他硬着自己的心，所以神也叫他的心刚硬。你硬，神就叫你更硬；你放纵，神就任凭你去放纵，去灭亡。罪人自食其果，责无旁贷。再看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要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被砍伐，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里啊，以赛亚问了一句凡是忠心的传道人都想要问的问题，什么？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什么几时为止？世人耳聋眼瞎心硬，世人抵挡真道，世人反感福音，要到几时为止呢？我辛辛苦苦传讲真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道，我辛辛苦苦，我惨淡经营，我没有果效，没有人回应，要到何年何月呢？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主怎么说？主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换言之，直到犹太人被掳到世界各处各地做亡国奴，你知道吗？神的预言应验，不但是应验，而且早就应验了。在公元前600年，神借着巴比伦把犹大人，所有的犹大人都分散到列邦列国，直到如今2600年后了，还是如此。虽然以色列复国了，1948年复国，但是至今还在抢地盘，前几天还在打仗，没完没了还在打。但感谢主，在这一片混沌混乱当中，神正在默默的动工，神为他自己保存了一小群余民，剩余的百姓叫做 remnant， 神称之为，注意最后一句话，称之为圣洁的种类，圣洁的种类，注意这个圣洁，圣洁在这个败坏肮脏污秽世界，他们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的种类，他们要像被砍伐之后的树墩子，树墩子，这叫树墩子，树被砍掉，只剩一个枯干的树墩子，好像枯干了，绝望了，山穷水尽了，没戏唱了，但是到了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要东山再起的，感谢主，那树墩子能够再发苗。哎，注意注意，树墩子能发苗不是因为树墩子有耐力，不是因为这些人，这犹太人底子好，他功德高，不是他们够水平，不不不，乃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信实，神的应许，说话算话。使徒保罗引用以赛亚的话，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说，就如经上所记，以赛亚说的，神给他们就犹太人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新约时代都看不见。然而保罗继续说了，是一章二十五节，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性的，几分哦，不是完全，是几分硬性的，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二十六，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就是神为他自己所存留的树墩子，到了神的时候必要生根发苗，这是神所存留的圣洁的种类。注意注意，罗马书十一章第八节引用的是经上记的，指的是什么？是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的话， 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哦，这段经文哦，在新约圣经头引用了六次，六次。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引用了六次，可见很重要。其他以赛亚书其他的经文都没有引用那么多，这是最多引用的。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主耶稣就引用了三次，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一节，主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为什么？十二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哎，这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九到十节。哦，注意啊，主耶稣讲比喻的目的不是叫人明白过来，乃是叫他们糊涂。为什么？正如法老，他硬着心肠，法老硬着心肠，所以主就叫他更加刚硬。这是神的审判，叫他们不明白，以致灭亡。这是神的审判。主耶稣传道末了的时候，他对犹太人说：“你们当趁着有光，要行在光中，要做光明之子。”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六，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为什么耶稣要藏起来啊？他虽然在他们面犹太人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记得约翰福音头，主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约翰福音第二章里头，他把水变成酒，彰显他的荣耀。第五章里头，他叫一个瘫子38年瘫痪起来行走。到第六章，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到第九章，他叫一个天生瞎眼的人能够再次看见。到了11章，主耶稣甚至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再看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这么多神迹其实他们还是不信他，不信耶稣，所以主耶稣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你继续看18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39节，他们所以不能信，为什么？因为以赛亚又说，对，这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40节，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对，41节，以赛亚因为什么？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注意注意，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以赛亚看见谁的荣耀？他是谁？就是那一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主。他是谁？他就是主耶稣。耶稣就是主 Adonai Lord， 他是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有人说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真耶稣教会，还有一些异端邪说，他们说我不相信耶稣是神，我不相信他的神性，我不相信三位一体，我不明白。你瞎了眼了，你耳聋了，白纸黑字就记在经上，你也看不到，你也听不见，求主怜悯你啊。保罗去到罗马传道给犹太人，他们最后挥袖而去，保罗就引用这段经文，使徒行传28章25节，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这犹太人，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26，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就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28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外邦人要听受福音。记得犹太人是人类的样板田， 神借着先知以赛亚传福音给犹太人听，他们不听，又借着使徒保罗传福音给犹太人，他们又不听，他们长期以来瞎眼耳聋心硬弃绝真道抵挡福音，所以今天的福音就离开他们，要临到外邦人了，临到我们了。然而神应许，感谢主，罗马书11章29节，神的恩赐和选择是没有后悔的，指的是犹太人，对犹太人没有后悔。神既然拣选了犹太人成为他的选民，那么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到了神的时候全家以色列都要得救，因为神应许了，他是信实的，他的余民他那圣洁的种类必要像树墩子一样重新发苗，神的选民到时候必定得救，这是神的应许。好，照样弟兄姊妹注意听，我们这些外邦人，福音今天临到我们了，但是我们外邦人不比犹太人好，因为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如今福音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临到美国人，临到中国人，临到印度人，临到非洲，世上各族人，但是大多数的人，大多数世上的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并没有分别，也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也是心刚硬，也是抵挡真道，也是反感福音。你说主啊主啊，要等到几时为止呢？等到啥时候？你传福音给你的亲友家人，他们不听不听，抵挡抵挡，要到什么时候？知道知道，神借着你所传讲的福音，使他们的心都蒙上油，使他们耳朵都发沉，使他们眼睛都封闭，使他们审判都定案。然而同时，注意听，神要借着你所传讲的福音，使瞎子看见，使聋子听到，使顽石点头，使铁树开花，使选民得救。正如罗马书1章16节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外邦人，所有的人只要信就可以得救。凡是神的选民，神创世之前所拣选那圣洁的种类，必要相信，必要听见，必要看见，必要明白，必要回转，必要得救。至于其余的人，保罗说的，就成了顽梗不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越发珍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现在就悔改，我们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这些事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像小孩子就显明出来。求你怜悯我，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圣洁，更看见我们自己的肮脏污秽卑贱不堪。你必兴旺，我们衰微，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保守你的百姓谦卑匍匐在你面前，把荣耀颂赞感恩都归给圣洁的羔羊。愿祷告奉耶稣基督心，深知如何。 圣洁的神，神的羔羊，竟然甘心从那圣洁尊贵高高的宝座上下来，在十字架上，在祭坛上为我献身，为我舍命，为我受伤，为我赎罪，为我流出宝血，
为我受伤，为我受伤，在十字架，耶稣为我受伤，罪梦赦免我，听得到释放，到救主耶稣为我受伤，
都他受祝福，我想
为我受死，为我受死，在十字架，耶稣为我受死，因他受死，我的救赎赎尽。
爱宴或尝奇妙的交换，
为我复活，为我复活，有坟墓里就已为我复活，死亡渡口今后不能害我，都是因着耶稣为我复活。
圣哉，圣哉，圣哉，
为我活的，为我活着，在高天上，耶稣为我活着，替我祈求，并且当我软弱，都是因着耶稣为我活着。
谢谢神的羔羊，还要再来接我们回家。永远与他同在，
为我再来，为我再来，必有一天，主要为我再来，借助爱恋和等喜乐畅快，
谢谢。